米斯特信条第32课，我们今天来看第30章和第31章。第30章，论教会的惩戒。第一节，主耶稣作为他教会的君王和元首，已经把治理权交在教会的治理者手中，他们有别于民事官员，教会的治理者就是指教会的长老，长老跟民事官员不一样，他只有教会里的权柄，没有民事的权柄，这是与罗马天主教，是不一样的。第二节，天国的钥匙既被交托给这些治理者，他们凭此就有权分别不免去或赦免罪，通过圣道和惩戒向不悔改的人关闭天国，并在必要时借着福音的执事和惩戒的撤销向悔改的罪人敞开大门。这里说到天国的钥匙，指基督授予使徒彼得、众使徒、众长老的权柄，使徒彼得是在马太福音16章19节，众使徒是在马太福音18章17到18节，众长老是在约翰福音20章23节。这个权柄就是接纳或者拒绝人进入有形教会的权柄，不是无形教会，不是这个人，是不是重生，这我们没有办法判断，但是我们可以拒绝他，也可以接纳他进入有形的教会。运用的方法是什么呢？是借着圣道和惩戒。圣道常见马太福音16章16节，使徒行传2章14到42节，惩戒就是马太福音18章17节。所以运用天国钥匙这个权柄的方式是借着圣道，而不是刀剑，不是靠暴力。什么叫做不免去或赦免呢？不是说教会有权赦免人的罪，只有神才可以赦免人的罪，只有神才能绝对的赦免人的罪，路加福音5章21节。那这里说的什么意思呢？是宣告性的，是相对的，所以这个权柄是宣告，宣告在天上被捆绑，在 地上也被捆绑，所谓的关闭天国和敞开大门，指的是教会的治理者有责任确保教会的纪律与纯正，因为惩戒的目的是使神在地上的国不会有明目张胆的未重生、未称义者。所以我们在教会里边有败子，甚至有假师傅，但是他们通常都是隐藏起来的，原因是什么呢？因为这个真教会有纪律，所以不会明目张胆的有这些现象。但是一个教会如果没有纪律，一个教会如果是你好我好大家好，就成了一个俱乐部，最后就是歪风邪气，这个教会没有正气，那最后结果整个教会都败坏，充满了明目张胆的没有重生的人，没有称义的人。所以教会的治理者有责任确保教会的纪律与纯正，如果因为教会的治理者、教会的长老会、执事会或者叫理事会执行纪律就有人责备他们没有爱心，这个责备的人就应该回到圣经里边好好的看圣经是怎么教导的。所以教会的治理者有责任关闭天国，向那些明目张胆的违反纪律的人关闭天国。一个教会如果只说好话，最后就是喜爱真理的人离开，喜欢听好话的人留下，最后这个教会的会友就变成都爱听好话的人，不爱听真理的人，最后他们选出来的长老会、选出来的理事会就会越来越 偏离真理，最后这个教会就会连真道都没有了，台上讲的都是好话，都是人爱听的话。所以 纪律非常重要，只有纪律得到合一的执行，真道才有可能被纯正的传讲，合一的聆听，圣礼才有可能按照基督的吩咐去施行。所以纪律是真教会的一个第三个标志。那什么叫做敞开大门？敞开大门就是说，教会的治理者有义务接纳悔改的弟兄重归团契，格林多后书二章六到八节。因为惩戒的目的不是叫人灭亡，不是叫人沉沦，乃是使人悔改。这里说到一个天上的惩戒，天上的惩戒，马太福音十六章十九节和十八章十八节原文里边使用了一种不太常见的委婉性的未来完成式，可以翻译成马太福音十八章十八节可以翻译成这样的，是因为 NASB 版本这么翻译的。凡你们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将已被捆绑，也将已被捆绑，这叫做委婉性的未来完成式。凡你们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将已被释放啊！所以这样的表达是所表明的，不只是说也将要被捆绑，也将要被释放，而是强调在未来某个时刻以前将会完成这个动作。换句话说，耶稣基督的教导是说，当地上的教会执行惩戒的时候，相应的属灵程序在天上也已经开始了。这是一个让我们应当敬畏、应当战惊的事实。首先，在地上执行属灵程序的教会的治理者，你自己要小心，要在神面前小心祷告，因为有两三个人一起祷告的时候，耶稣基督就在他们中间。所以我们不要凭自己的血气，凭自己的 主意去执行教会的纪律，我们一定要恳切祷告。但是反过来，当这个教会的治理者做出决定执行纪律的时候，相应的属灵程序在天上也已经开始了，因为这是耶稣基督自己的承诺，自己的应许。凡你们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将已被捆绑。因此，一个接受教会惩戒的信徒，不要试图回避事实，另外寻找一个接纳自己的教会，因为神已经亲自惩戒他们了，唯一的出路就是认罪悔改。我们今天有许多人不明白这些真理，以为这个教会给我纪律处分，我又不服，我就走人，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我就换一个教会，谁也不知道我从哪里来的，我照样可以在那混得风生水起。弟兄姊妹，我要告诉大家，当一个教会在地上开始执行惩戒的时候，相应的属灵程序在天上已经开始了，无论你到哪里都跑不掉，因为这是神在执行这个程序。同样，一个教会的假师傅如果被这个教会执行的纪律，你不要想换个地方继续招摇撞骗，继续博人眼球。神已经在天上开始执行程序了，唯一的出路就是认罪悔改。对，不要回避事实，不要以为回避躲避就可以，换个教会就可以，换个宗派就可以，不可以。因为只有一个大公教会。第三节，教会的惩戒是必要的，为了挽回和得着犯罪的弟兄，阻止其他人犯类似的罪，除去可能感染全团的教，维护基督的尊荣和对福音的圣洁任性，避免因他们任凭恶欲昭彰和刚愎的犯罪者亵渎神的圣约和约的印记， 导致神的震怒，可能公义的临到教会。这里告诉我们啊，首先告诉我们教会惩戒的必须性啊，正如1561年比利时信条的第29条中所指出的，是否按照教会纪律惩戒罪恶是征教会的三大标记之一。因为基督的身体彰显于地方教会啊，人能看见的基督身体就是我们这个有形的教会。因此不忠实的执行教会惩戒的教会，就是摧毁基督的见证，亵渎基督圣名的假教会。比如说一个人如果撒谎，一个人如果行犯奸淫，如果他的含含糊糊的就那么过去了，不执行纪律，这个教会就是没有合宜的执行纪律，它就不是一个真教会啊，它就在摧毁，它不是一个卖了一个人情而已，不是这个表面上大家互相一团和气而已，它乃是在摧毁基督的见证，亵渎基督的圣名。那教会的惩戒有五大目的，第一是为了挽回和得着犯罪的弟兄，参见提摩太前书1章20节，哥林多前书5章5节。所以教会的惩戒不是为了让人灭亡，是挽回这个弟兄，得着这位犯罪的弟兄。第二是为了阻止其他人犯类似的罪，参见提摩太前书5章20节，一个人被警戒了，其他的人就会警醒啊。第三，除去可能感染全团的教，参见哥林多前书5章7节，教会里边如果有一个人的罪，公开犯的罪，被人发现的罪，没有被对付，其他人很快就会有样学样，这个教会很快就会全然败坏。第四，维护基督的尊荣和对福音的圣洁任性，所以我们教会执行纪律的责任非常的大。第五，是要避免神的震怒，可能公义的临到教会。也就是说，我们人不出面解决这个罪，不对犯罪的弟兄进行惩戒，神会惩戒，那个时候就很可怕了。所以你以为是爱弟兄，你以为是他打掩护打马虎眼，实际上是害了他，不但害了他，也害了整个教会。那我们要在执行惩戒这么重要这重要性这么大，那我们怎么来分清惩戒与宽容的界限呢？是不是我们在教会里边就活得战战兢兢如履薄冰，生怕踩错雷呢？不是这样的。圣经中不是所有的我们犯的错误都需要惩戒，教会中必须有圣经中必须有教会惩戒的罪行的例子，都是众所皆知或者显而易见的罪，会导致教会受到指摘，基督受到羞辱，信徒偏离真理。所以这些是只有这些罪我们才要进行惩戒，也就是说这些罪是众所皆知，大家都知道了，然后呢显而易见的会导致教会受到指摘，基督受到羞辱，信徒偏离真理。而对于有些我们有理由不赞同的行为，可以保持较大的容忍度比如说罗马书14章1到23节这些是所举的那些例子，这些好。第四节，为了更好地达到这些目的，教会的治理者应当根据犯罪的性质和此人的过失予以警戒，暂停主的晚餐，逐出教会。这里是根据耶稣基督的教导，耶稣基督教导我们，耶稣基督关于教会的纪律是怎么教导的呢？是先从私下交通开始，直到逐出教会，一步一步升级，一直到第三步才升级成教会的事务。哪三步呢？第一步，马太福音18章15节，倘若你的弟兄得罪你，你就去，趁着只有他和你在一起的时候，指出他的错来。他若听你，你便得了你的弟兄。倘若这个下面一节第二步就下面一节16节，倘若他不听，你就另外带一两个人同去， 要凭两三个人的口做见证，句句都可定准啊。这是第二步。到第三步就升级了，就到教会了啊。这第十七节，若是不听他们，就告诉教会。这是第三步。第四步，若是不听教会，就看他像外邦人和税吏一样，也就是说逐出教会，逐出教会啊。所以这里边这个耶稣基督教我们几个原则，不要等对方找我们。主耶稣既要求被得罪的人主动去找对方，别人如果得罪了你，你不要等他找你，你去主动找对方。这是在马太福音18章15到16节。主耶稣也要求被认为得罪了别人的人主动去找对方，也就是马太福音5章23节。虽然你觉得你没有得罪他，但是别人认为你得罪他了，你知道了，你也应该主动去找他。无论是哪种情况，我们都有责任主动去找对方，而不是等对方来找我们。所以这个原则很简单，不管是你得罪人，还是别人得罪你，还是你被认为得罪人，还是你被认为别人得罪你，都不要紧，我们都主动去找对方，而不是等对方来找我们。那我们刚才说这个四个步骤哈，这个步骤啊，第一私下，第二另找一两个证人，第三是交给教会，第四教会执行纪律。那教会执行纪律的时候有三个步骤啊，我们这个信条告诉我们有三个步骤。教会的治理者应当根据犯罪的性质和犯罪的罪行，执行三种惩戒措施，强度逐渐增强。第一步就是警戒。帖撒罗尼迦前书5章12节说，要警戒不守规矩的人啊，这是第一次的警戒啊，第一次啊。第二次是暂停主的晚餐啊，这个帖撒罗尼迦后书3章6节和14到15节这样说，凡有弟兄不按规矩而行，不遵守从我们所受的教训，就当远离他。若有人不听我们从这信上，不听从我们这信上的话，要记下他，不和他交往，叫他自觉惭愧，但不要以他为仇人，要劝他如弟兄啊，不跟他交往，远离他，就是暂停主的晚餐，不可以在一起彼此相交了。哥林多前书5章11节说，若有称为弟兄是行淫乱的，或贪婪的，或拜偶像的，或辱骂的，或醉酒的，或勒索的，这样的人不可与他相交，就是与他吃饭都不可，这就包括圣餐。所以这是第二次的警戒，请看这个提多书3章10节，第二次警戒。第三步就是逐出教会，所以教会就是三步啊，一二三，第一次警戒，第二次暂停主的晚餐，第三次就是逐出教会。提多书3章10节说，分门结党的人警戒过一两次就要弃绝他，所以这里说一两次，一次两次，第三次就弃绝，就逐出教会啊。这个马太福音18章17节是这么说的，是看他像外邦人和税吏一样。那哥林多前书5章5节是这样说的，要把他交给撒旦，败坏他的肉体，使他的灵魂在主耶稣的日子可以得救。第13节是这么说的，把那恶人从你们中间赶出去。所以这些都是讲到逐出教会。所以教会的纪律就是第一次警戒他，第二次暂停主的晚餐，第三次逐出教会。有些人很聪明啊，第一次警戒啊，警戒完了赶紧跑啊，我就劝你不要跑，因为地上的开始惩戒措施的时候，天上也开始了。接下来提到对教会领袖的惩戒啊，对教会领袖，教会存在一个特殊的情况，尤其是今天后现代的教会，有太多的教会领袖有问题了，所以教会往往会面对领袖出了问题啊，就好像提摩太前书里边，以弗所教会出现了假师傅，内部的假师傅，可能是长老，可能是重要的同工，那这些对教会的领袖对和对普通的会众是不一样的，对于教会的领袖应该公开责备。对于普通的会众，知道犯罪实情的人是越少越好，私下的罪私下解决，公开的罪公开处理 啊，就如果私下犯罪别人不知道，就私下解决，不要公开了。如果他公开犯罪大家知道了，你就要公开处理。这是对于普通会众，但对于教会领袖不一样哈。提摩太前书五章二十节说，当在众人面前责备他，叫其余的人也可以惧怕。为什么？因为提摩太前书三章二节说，教会的领袖，这些长老，这些牧师的生活必须无可指责。提摩太前书四章十二节说，总要在言语、行为、爱心、信心、清洁上都做信徒的榜样。因此，公开揭露领袖的罪，会使会众增加对领袖领导教会领导群体的信任，也会帮助犯罪者重建与会众的关系。为什么呢？因为他不需要去处理各种猜测啊，各种臆测啊，这个领袖到底犯什么罪，你就公开好了啊。这个并且能让别人从这个犯罪者的生活中看到真正的悔改与改变，因为大家都知道他犯了什么罪了，那大家就可以帮助他这个观察他到底有没有悔改。所以这是属灵的做法，属世的做法就是遮着眼子，给他留条后路。你给他留条后路的人，等于是自己在神面前绝了后路。公开的尺度是什么呢？公开的尺度是什么呢？这里有参考的，就是向会众清楚说明罪行的性质。你未必要讲那么多细节，但是你要讲清他犯罪的性质。公开细节到什么地步呢？原则是使会众有充分的资料了解事情的严重性，理解惩戒的必要性。我们不需要让会众来当法官，因为这个责任不是会众，是教会的领导群体。所以你不需要把所有资料披露给他，让他来判断做陪审团，不是这样。你只需要让他有足够的资料了解事情有多严重啊，这个了解我们的长老会惩戒是必要的啊就可以了。然后呢还有一个原则，就是即使将来有更多的细节泄露，也不会误会该罪行被淡化或者遮掩。也就是说，有些细节你想掩盖不说，但是将来这个纸包不住火，没有不透风的墙，将来泄露出去，会众就会对我们教会的这个领导群体产生怀疑，以为是在包庇罪，以为是在淡化罪。所以我们应该泄露足够的细节，那泄露的公开足够的细节，公开的原则就是这些。最后是我们要正确的对待受惩戒的人，三个方面。第一，要接纳悔改者，这个要把犯罪的人赶出去那是因为他不悔改。如果他悔改了格林多后书二章六到八节说，这样的人受了众人的责罚也就够了，倒不如赦免他，安慰他，免得他忧愁太过，甚至沉沦了。所以我劝你们要向他显出坚定不移的爱心来，因为教会惩戒的目的不是报复或者惩罚，而是为了要恢复和医治。这是第一。第二，态度要温柔。加拉太书六章一节说，若有人偶然被过犯所胜，你们属灵的人就当用温柔的心把他挽回过来，又当自己小心，恐怕也被引诱。所以态度要温柔，当然温柔态度温柔是不是对方说了算哈，我们自己的心要温柔。因为你像纪律的事儿，你说的再温柔他也会认为你不温柔，你只需要在神面前问心无愧就可以了。我们怎么才能做到温柔呢？很简单，执行纪律的人也应当明白自己的软弱，你要把那犯罪者当作一面镜子，我们提醒自己，我们也可能这样软弱，我们也可能落入类似的罪中，我们要小心自己。所以我们不要落井下石，不要幸灾乐祸，不要穷追猛打，我们有这个心就可以了。但是执行纪律要坚定不移，该警告就警告，该暂停圣餐就是暂停圣餐，该逐出教会就逐出教会。这是第二条，态度要温柔坚定不移的温柔。第三，个人要饶恕。在马太福音十八章十五节到二十节有关教会纪律的经文之后，主耶稣马上就教导我们 要去赦免那些得罪我们的人70个7次，马太福音18章22节。教会必须为了犯罪者和教会的益处、基督的尊荣执行惩戒，但是个人的心中却不能怀怨啊，这个个人跟教会要分开。第31章论总会和议会，这是谈到教会的治理模式。第一节，为了更好的治理和进一步造就教会，应该有通常称为总会或议会的聚会，各教会的监督和其他治理者凭着他们的职分以及基督所赋予他们为了造就而非毁坏的权柄，有权成立这种聚会，并在他们认为对教会有益的时候定期召开。这里说到通常称为总会和议会的聚会，当时维斯敏斯特会议的参加者，我们前面说到有4派人士哈，第一派是安格利根，是英国国教，第二派是长老派，第三派是独立派，或者今天叫公理派啊，公理制、会众制，第四派是这个伊拉斯特派啊。那我们这看到这里边主要争论彼此最大的就是长老派跟那个独立派，所以这个词儿说总会或者议会其实是照顾了他们双方的感受啊。这四派人在基要真理上是没有争论的，他们都是加尔文主义改革中，但是在教会与政府的关系上，在教会的治理模式上啊，却有很大的不一样。所以这几章其实是他们彼此商量的结果，圣灵能够在他们中间造成这样的合一，实在是一个神迹。好，今天的教会大体上有4种治理体制，那这个都不是基要真理的争议啊。第一种叫做教宗制，教宗制主张教宗是使徒彼得的继承人，基督的副摄政啊，整个教会的有形的元首，在教宗之下是主教，主教的权威来自教宗，那这个是不合圣经的。第二种叫做主教制，那主教制是没有教宗，但一人在教牧中区分等级，治理的权柄被赋予主教、大主教等等啊，比如说这个圣公会就是这样的。第三种叫做公理制，公理制呢就是主张每个地方教会都是一个完整的教会，教会本身有着绝对独立的管辖权、治理权，在会众啊，就是每个教会都是独立的啊，这个没有上级的区会。那第四种叫做长老制，长老制主张每一位福音的仆人的职分和权威都属于同一等级啊，都是平等的。地方教会由教导长老，也就是今天的牧师，和管理长老，就今天的那个平信徒选出来的长老所组成的长老会治理。那长老的代表呢，每个地方教会的长老代表又组成了监督教区的区会啊，就是上面这个教会上面有区会啊，区会是每个教会的长老选出来的组成的。然后呢，区会的代表呢又组成监督区会的总会，这样一级级往上去。所以这样一级级往上去跟那个主教制是不一样的，主教制权柄是从上面来的，教宗制是从上面往下来的，长老制是从下面往上去的，是这样的啊。那跟公理制又不一样哈，公理制每个人都是独立的。第二节，总会和议会才有权决定信仰的争论和良心的事项，制定规则和指示，以便更好地安排对神的公共敬拜和教会的治理，接受治理适当的投诉，并权威性地做出裁决。这些决议和裁决若符合神的道，应当恭敬顺服地接受，不仅因为他们与圣道一致，而且因为制定他们所依据的权柄是神的命令，指定于他的圣道中。第二条就开始讲长老制了。这维斯敏斯特信条其实是倾向于长老制啊。那哪些事情可以由总会来决定呢？是以下事情。但是这些决定不是绝对性的哈，因为唯独耶稣基督是次律法者， 但是总会也可以做些决定啊，但最后不能跟圣经冲突。第一是教义上和解经上的争议啊，下面的各个教会、地方教会或者区会争论不休，可以到总会大家来商议决定啊，以维持合一。第二是有关良心的事项，也就是有关基督徒的自由或面对非基要真理之事时的行为，比如说这个能不能婴儿行礼啊，这些啊，这个能不能基督徒能不能当兵啊，能不能输血啊，这些跟良心有关系。第三，留给自然之光来制定为了促进公共崇拜以及教会管理的法规啊，就是圣经没有所有的细节都规定，所以有些东西是留给我们用基督徒的这个智慧求神赐下智慧去解决处理的。比如说到底我们唱圣诗是不是只能唱诗篇啊，还是说也可以唱一些神学上准确的诗，到底能不能伴奏啊，还是说只能清唱啊，这个是留给自然之光来制定，那这个又总会来决定啊，包括我们宗派，我们宣道会的宗派，这个我们宣道会就是长老制哈，宣道会的宗派说这个能不能有女牧师啊，最后总会的决定就是如果这个地方教会允许女性姊妹做长老，那这个教会就允许女性做牧师，所以等于是留给各个地方教会自己来决定啊，这因为这不是基要真理的问题啊。第四是处理投诉，比如说治理不当啊，治理不当，比如说牧师失职、牧师渎职啊，那没有人能管他，那就是可以由总会或者区会或者总会来决定，可以投诉到那上面去。那今天在北美的教会还有很多这个性骚扰的问题，那也可以投诉到上面去。所以我们宣道会的总会有两个投诉啊，有两个投诉网站上给投诉，一个是不当性行为，一个是其他这个治理不当的投诉啊，每个会友都可以。第三节，自从使徒时代以来，所有的总会或议会，无论是全体的还是地方性的，都有可能犯错误，而且有许多已经犯错，因此不可将他们的规定当作信仰或行为的准则，而应作为两者的辅助。那这一节告诉我们历史历代从使徒时代以来，所有的总会或议会它的决议，它形成了教会的集体传承或者叫做传统。那这些是我们教会的宝贵的属灵财富，是圣灵对教会的带领，但是我们一定要明白一点，这些传统或者传承是有可能犯错的，不能把他们的规定当作准则，信仰或行为的准则，而应该作为信仰或行为的辅助。信仰和行为的唯一的准则是圣经。那这个原则对我们今天的华人教会尤其有特殊的指导意义。在宗教改革以后，有三种对待教会传统的立场。一种是主流改革家们的立场，他们的立场就是尊重传统。第二种是重禧派和近前派，就后来的近前派，他们的立场，他们是反对传统。第三种是罗马天主教的立场，他们是扩大了传统。首先说主流改教家们的立场，他们认为圣经是完备和清晰的，圣经的意义不是神秘的、密不可宣的，就像早期诺斯底主义的他们的启示论，他们认为只有借着他们的师父通过一些奥秘的神秘的知识才能明白圣经啊，我们说不是这样的，圣经是写给人看的，它是完备的，它是在信仰上，它在我们的生活上跟人生有关的一切上，它都讲得清清楚楚， 我们不需要圣经之外的任何东西，不需要心理学，不需要其他的什么理论，圣经都包括了。那它也是清晰的，每个人都可以明白，有一些可能需要一些历史背景，但是仅此而已，不是说需要一些特殊奥秘的知识，所以它不是神秘的，不是密不可宣的，它也不是出于圣灵某种不可测的恩典，比如说灵恩派的一些启示论，他认为靠一些圣灵的神秘经验才可以明白圣经，才可以得到光照，这是不对的。因此，因为圣经是完备的和清晰的，所以圣经所启示的真理就一定能够形成可以传承下来的教义归纳。也就是说，教会历史历代每一代的圣徒，他都可以明白圣经，然后他也可以从圣经里边总结出来，归纳出来一些教义，然后一代一代传承下去。当然每一代的这个总结都是越来越全面，越来越完备。那我们今天的基督徒就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我们不用从零开始一点点摸索，因为圣经实在是神的话，神的话实在是博大精深，我们每一个人自己去摸，好像盲人摸象，总有挂一漏万的地方。那2000年来教会集体的读圣经，那魔鬼撒旦也在那读圣经，他一个魔鬼撒旦读了2000年，我们教会集体读了2000年，所以我们可以对抗魔鬼撒旦。要是我们自不量力，我们靠着一个人从零开始，那是斗不过魔鬼的。魔鬼最善于拿圣经来试探我们，就好像他用圣经去试探耶稣基督一样。因此我们从教会史上我们可以看出来，初代教会是先归纳出了三一论和基督论，然后用三一论和基督论去识别新约正典，根据我们所传承的信仰，我们根据使徒信经，根据三一论，根据基督论，然后我们发现有一些所谓的正典其实不是正典，因为它跟我们的信仰明显是相违背。所以它是先归纳出了教义，再去识别圣经的新约的正典。所以我们看到先有尼西亚会议，后有新约正典的制定，而不是说新约正典先被识别出来，然后我们根据这些新约正典去解经，然后归纳出三一论跟基督论。所以我们看到教会史上是反过来的，所以这是圣灵的带领，这三一论基督论的归纳是圣灵的带领。当然了，我们看到新约圣典的识别不只是这个，还有他的写作的人是谁，是不是使徒，是不是使徒的同工而不是100年以后伪造的什么犹大福音啊，什么水徒福音啊，什么彼得福音、多马福音，那些都是不靠谱的。那些不但是作者不靠谱，他的内容跟我们的正统信仰也是不靠谱。所以我们今天说唯独圣经，不是说唯独由我自己去认识圣经。所以请弟兄姊妹要注意，我们说唯独圣经意思不是说唯独由我们自己去认识圣经，因为圣灵并没有让每个信徒都从零开始凭借一己之力去理解圣经。我们今天没有人笨到要买一个 iPhone， 我们要先从研究苹果怎么掉到头上开始研究万有引力，然后研究微积分，然后再研究电磁学，不会的。我们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既然我们对待今天的科技科学我们都能存这个态度，为什么我们对于神的话语，我们认为我们这么自信，认为我们不需要站在巨人的肩膀上，不需要在教基督的身体里边来认识神的话语呢？这是一种狂妄自大傲慢的一种态度。所以主流改教家们认为我们应当尊重大公教会的传统。主流改教家不是说把以前传统全推翻掉，他们是说这个罗马天主教他在使徒时代以来的正统的传统上增加了许多不合圣经的人的遗传， 对于罗马天主教来说，就是加了很多亚里士多德化的神学，加了许多希腊的哲学解释，那这些解释对圣经的解释是不符合使徒时代以来的圣经解释传统的。包括他们认为有些人认为地球是平的，这也不是圣经的教导，那个是别的希腊人，某些希腊人的教导比如说地球是中心，是宇宙的中心，这也不是这个圣经的教导，是托勒密的这个希腊人的这宇宙观。所以我们今天对中世纪的天主教造成的一些个反科学的行为有许多误解，这些不是源于圣经，这都是源于希腊化的影响。所以我们今天应该尊重大公教会的传统，把我们个人的见解放在公认的信条和教理问答之下，因为这些都是教会的集体认知、历史认知。教会史上那些属灵的长辈、那些前辈，他不会比我们更傻吧？不会不如我们属灵吧？我们不会比所有的人都属灵吧？所以当我们有一个独特的见解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放在前人公认的信条和教理问答之下，谦卑的、谨慎的查验自己看起来是独立的、别出心裁的观点，是不是只是受到了一个别出心裁的当代思潮的影响呢？我们活在当代思潮中，我们不知不觉地受了很多现代观念的影响，这些真的符合圣经吗？所以我们应该谦卑的省察自己，而不是说前人都错了，只有我发现了圣灵的亮光，我因为祷告，因为很属灵，这个是很危险的。所以这是第一种态度，就是主流改教家们对传统的态度，包括马丁路德，包括加尔文，包括慈运礼，包括约翰诺克斯等等这些个主流的改教家们。那另外一种叫做重禧派以及后来的敬虔派，他们反对一切传统，他们认为每个人都可以在圣灵的光照下平等地解释圣经。那么既然如此，我们就不需要神学，也不需要教义，我们只需要属灵，我们只需要信仰。今天的口号是说一本圣经两个膝盖，也就是说我拿一本圣经两个膝盖跪下来祷告，圣灵光照我，那就够了。所以他们把一切传统都当作叫做贴个标签叫做人的遗传除了自己的。这些弟兄姊妹很有趣哈，这个重禧派跟敬虔派的弟兄姊妹很有趣，他们把别人的传统、别人的教义、别人的神学当作人的传统、人的遗传，自己的不是，除了自己的。所以这实际上是唯独自我，而不是唯独圣经。因为一个人如果反对大公教会的属灵传统，实际上就是不相信圣道具有在基督身体里传承的能力，他就不相信基督的身体是个有机体，圣道能在基督身体里一代代传下去，然后对圣道越来越明白，越来越明白，他不相信这个。所以他就是否定圣灵对于教会信仰传承过程中的带领和保守，他们不相信圣灵。如果圣灵对教会保守，他就会是在带领和保守教会，他就会一代一代的安排这个他拣选的人，总结教义，然后呢一代一代传下去，总结越来越丰富，越来越全面，看得越来越明白。因为什么呢？神写圣经，圣灵默示圣经，是一边救赎一边启示，同样教会是一边征战一边领受。所以我们教会在2000年种种的失败和各种异端的征战的过程中，会越来越明白圣经，越来越明白圣经。所以我们看到三一论、基督论就这么在完善，在这个与异端与这个希腊化的这个哲学思想的征战互教过程中慢慢的完善起来的。所以我们看到历史上的一个信经，从使徒信经到尼西亚信经，到加克顿信经，到亚他纳修信经，一步一步完善起来，都是因为在征战，一面征战一边领受。所以这是圣灵的带领。 所以如果我们不反对，我们完全反对大公教的属灵传统，非要从零开始，从这个打地基开始，从苹果掉到头上开始，这个是实际上是否不相信圣道的能力，不相信圣灵的带领，他们自诩不要遗传，实际上没有传统，本身就是一种传统。只讲圣经，只讲生命，不讲神学，这种口号本身就是一种神学立场。那今天许多受到无政府主义、个人主义、多元主义立场影响的现代信徒，常常把自己个人或者一个地方教会的私人见解置于大公教会对于圣经的集体认知和历史认知之上。而许许多多现代的神学教授就好像世俗的学者一样，他们往往不是凭着持守共同的信仰传承而成为教授，他们往往是依靠标新立异拿到教授席位。一个人如果说我只是一个这个古老学说的2000年学说的搬运工，这个人可能拿不到教授席位，因为你不能创新。今天的这个神学院就跟世俗大学一样，没什么两样大部分神学院没什么两样大部分神学院都出了问题。他们要标新立异，他们要一个耶稣各自表述，他们不创新就拿不到教授席位，所以他们的纷纷的搞各种创新。所以新正统神学什么保罗新观以及以后也许还会出各种各样的新观这是圣经所启示的末后人耳朵发痒的光景。他不喜欢古旧的福音，他喜欢发明新的与时俱进。所以这个没有传统，反对传统，结果就导致这个，不是唯我独尊，就是标新立异，这些都不符合圣经。第三种是罗马天主教的态度，他们扩大了传统，他们把传统从初代教会的信经一直延伸到以后的教宗和教会就是罗马大公教会所做出的一切决议，并且不止如此，他们把这些决议高举到与圣经同等的地位。他们认为圣经是很难理解的，所以不足以成为信仰生活和福音真理的全部可靠根基。1545年宗教改革以后，罗马天主教就开了一个天特会议，在这个会议上他们的决议就正式反对唯独圣经的原则。他们认为福音是有成文法，也就是圣经，还有不成文法，也就是圣传组成。也就是说不但圣经是权威，天主教的传统叫圣传还是圣传然后呢，此外还要加上圣职人员对于圣经和圣传的训导权，所以加上去太多了，除圣经还有他们传统，然后还有圣职人员对圣经和传统的解释权，这三样就组成了福音这种观点后来进一步就发展成为教宗无误论说教皇教宗这个人本身可能会犯错误，但是他一旦坐在教宗的位置上，用教宗的权柄发号施令，他就不会犯错误。那这里边就存在很多问题了，比如说起初天主教认为旧约这个新旧约圣经就是66卷，但是天主会议以后，他为了对抗改革抗罗宗，他一定要把赐经加进去，所以就加了7卷。而这两者都是两任教皇的谕令，那这两任教皇谕令互相矛盾，那他们都是有正确无误的，那怎么办呢？所以天主教为了弥补这些问题，就发明出很多奇奇怪怪的理论来，这是后话。 那这里还要补充一条，就是中国家庭教会对于教传统的态度。我们刚才说宗教改革以后有三种对传统的态度，主流改教家是尊重传统，重禧派和敬虔派是反对传统，罗马天主教会是扩大了传统。那中国教会对于传统的态度有点复杂，我们要搞清楚。今天很多华人信徒是学了个皮毛啊，不明白来龙去脉，所以就盲目的否定传统，或者盲目的攻击那些属灵前辈，就给他扣一个帽子，叫做反智主义啊，这个是要不得的。所以我们得回顾一下，简单的回顾一下历史，是19世纪末，大概1880年以后，自由神学占领了西方大多数的神学院。像美国的普林斯顿神学院本来是很正统的基要主义的，自从1880年代以后，就慢慢的就被自由派渗透的越来越厉害，那就导致了他们的后来教出来的学生就严重的受到自由派的影响。所以在20世纪初，在义和团运动以后，到中国的那些宣教士许许多多都受到了自由主义的影响。这些自由主义其实是不信派，因为他们不信童女生子，不信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他们把耶稣基督的复活当作属灵的这个精神的永垂不朽啊等等啊，就总之把圣经里边所有神迹奇事都拿掉，剩下的他都信，就是这么一些人。那他们其实是不信派，因为他否定三位一体啊，否定道成肉身。所以这些宣教士在中国，他们就把传福音变成了这个传救国之道啊，因为当时的知识分子很热衷怎样救国，是德先生、赛先生就是怎么把民主、怎么把科学引到中国。所以这些个自由派的宣教士趁机就要说，那就宗教救国吧，改善人的道德。所以他们把这个基督教当作中华振兴的一个工具。然后呢，他们把宣教呢就变成了社会关怀。所以这些人在1920年以后，就在中国就引发了基要派与现代派之争。所谓的基要派就是持守圣经信仰的，包括许许多多的国外的宣教士，国外来华的老一辈的宣教士，包括中国后来成长起来的这些教会的领袖，比如说王明道、宋尚杰、倪柝声、贾聿明、杨绍棠等等。那这些基要派他们的特点就很注重敬虔，他们坚决抵制现代派，他们持守圣经信仰。所以他们在整个20年代、30年代、40年代都有基要派与现代派的争论。那这个宋尚杰呢，那一开始他就反对所有的宣教士，后来他在临死之前，他也向许多西方宣教士认罪悔改，因为他就一杠子打方一船的人，他其实对那些个败坏的宣教士这个很反感啊，那些自由派的，但是当时支持宋尚杰全国这个奋心的，其实还是以宣教士居多啊，包括长老会的等等很多很多，这个。我们看宋尚杰的传记就可以知道了。那1949年以后的家庭教会呢，是受到这些中国教会领袖的影响，像王明道、宋尚杰、倪柝声、贾聿明、杨绍棠都影响了中国家庭教会。那当时那些个自由派或者叫不信派，他们所这个掌控的那些个教会，就大部分都投降成为三自教会了。那家庭教会呢，是受到老一辈这个基要派教会领袖的影响，所以他们在那个特殊的年代里面，他们就忠于圣经，走十字架的道路。他们这个不重视读神学，不是反对大公教会的神学传统，是因为他们没有神学可以上， 1949年以前的神学院充满的不信派、自由派，比如说燕京神学院就是不信派的大本营，基要派的神学院是华北神学院，所以我们看到那个时候很多人不去上神学院，自己上圣经学校或者教会自己培训。但是贾玉明老师他就是神学院的教师，杨绍棠也是神学院毕业的，所以他们不是反对神学，他们是反对自由派的神学。那个时候西方大部分神学院都是自由派的，那1949年以后就更不用提了，后来就根本就没有神学院了。所以这是历史的背景。那从20世纪末以后呢，大概1980年以后，正是差不多1880年100年以后，1980年以后，这个新正统主义啊，新正统神学还有保罗新观再一次的泛滥于各大神学院，从欧美神学院开始，然后呢，中国的这个香港的神学院简直就是个重灾区啊，然后国内的神学院，那些三自教的神学院，当然也是有样学样。所以这些今天的这些神学院教导的是不是正统的神学，我们教会同样应当严加防范，不要误以为所有自称神学的都是大公教会的传统。包括我们今天看到许多福音派的神学院听着还挺好，但是老师真的是良莠不齐，教什么的都有，因为他们而且这些老师往往是避免说自己的观点，让你自己去琢磨，这个绝对不是圣经所教导的。圣经教导提摩太后书2章2节说，你要把从使徒那领受的这个真道交托给那能忠心教导别人的人，就要立场鲜明，不是站在神一边就是站在魔鬼一边。那今天的神学院这些老师实在是丢人，他们不是圣道的传承者。事实上圣经并没有把圣道的传承交托给神学院，乃是托付给教会。所以我们今天对于这些不正统神学的最好的防范，就是在教会里边殷勤地教导正统的神学。所以我们不上神学院并不等于不学神学，正如贾玉明牧师所主张的，他主张理性要灵性化，灵性要理性化。所以我们说我们的神学我们的教义不能代替信仰，而是对灵性信心经历的理性反省，目的是为了在知识上更加系统的认识神，在生命上更加深刻的奉献自己。因为当我们借着学习教义，我们更加系统的认识神，我们认识到神原来比过去皮毛所认识的更加伟大，更加超越，更加丰富的时候，我们就不能不更加的敬畏，更加的委身。那这样的奉献远远的超过了在培灵会中的激动，远远的超过了那种感性的冲动，更加能够持久。第四节，总会和议会只处理或总结教会的事务，不得干预涉及国家的民事事务，除非在特殊情况下通过谦卑请愿的方式，或应民事官员的要求为满足良心而提出忠告。那这里说的是教会不可以干预涉及国家的民事事务，与罗马天主教的教导相反。所以教会不要去参与政治活动，但是基督徒应该参与政治，教会不可以参与政治啊！这里指的是这个跟不违背圣经的那些政治，比如说选哪个总统啊，这个是民主党还是这个共和党，是自由党还是保守党，其实这两方面我们看今天看都不完全，所以教会用不着急着替谁站台，这些事情应该交给信徒，让信徒个人自己祷告，让圣灵带领每一个人，圣灵对每个人带领可能是不一样的， 所以教会就不要出头替某个政治人物站台。但是当教会遇到那些明显不符合圣经的政治运动出现的时候，比如说 LGBT 同性婚姻，这明显是不符合圣经的，教会应当挺身而出，应当教导信徒什么是圣经的教导，什么是不合圣经的、啊、教会自己不用去搞政治运动，但是应当教导信徒。整个今天整个欧美的这个社会败坏成这样啊，作为一个前基督教立国的国家败坏成这样，其实美国也不是基督教原则立国的，只不过受基督教影响。那今天败坏成这样，就是因为在过去100多年以来，从19世纪末以来，教会没有传扬正统的福音，教会放松了在文化使命上的责任，比如说整个就把教育界交给了自由派，把文化艺术交给了自由派。所以今天在教育界、在艺术界、娱乐界的左派是最多的，也就是我说的左派是指不符合圣经信仰的那些人，所以下一代就越来越糟糕，被他们洗脑就越来越厉害。所以教会应当做的不是参与到政治活动，而是好好的传福音，使基督徒成为基督徒、啊、今天许多基督徒他不是基督徒，因为他并不是用圣经的观点去对待一切事物，不是用圣经作为自己信仰和生活的唯一准则。他在教会里好像是基督徒，好像作为好人，但是他到世界上还是用世俗的观点。所以教会没有对内造就门徒，没有对外传扬福音，没有向上敬拜神，在这三件事情上都有亏欠的时候，整个社会就越来越败坏。所以教会应当做的不是是去干预政治，而是做真理的柱石和根基。当基督徒真正成为基督徒的时候，基督徒就可以在社会上做盐做光。